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课哈，就是因为法师们慈悲了啊，因为所以就我们现在每次上两天嘛哈，我们大概后面包括今天总共只有四天，啊，可以应该可以结束。第一个这样也比较轻松，所以说变成改为一天四节课了。那同时也让你们不会一下爆了，这样一下听了那么多会受不了了。哎，那最主要是法师们慈悲，这样稍微比较不会那么急迫了哈。一天五个小时，就我们的经验，大概到五个小时，第五个小时都比较累了一点了，效果也比较差一点了啊。好，那我们接着哈。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33页下面哈。若苦有定性啊，云何有无常？以不舍自性啊，不舍自性就是说，若苦有定性的定性的话，它怎么会有无常呢？因为有定性的话，以不舍自性，不舍自性的话就不叫无常啦，是不叫无常。那其实这个从无常的角度来看哈，因为我们众生有一个习性，他想要拥有我，这个我是他的本质烦恼啊，就是那个我，这个我是一个笼统的错误的颠倒，想要主体的一个东西在，想要一个主体的我去滋润他这个稳定的这个执着，所以假如这一点不去除，他本身的烦恼是不会停的，因为他在一个本来无常处执着有我，这个是一个根源冲突。那假如你能找到一个，所以世间人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想尽办法在众无常法里面找到一个稳定的，就是长生不死、长生不老的这个药，都想要有这个东西。像我们的生命希望能延续，让很多东西能够拥有的东西稳固，就是这种习惯。那所以说这本质的问题，所以从无常里面，我之前谈过，就无常会不会苦？无常不会苦啊，无常是诸法的实相啊，就是无常啊，本来法就没有常性啊，但众生在无常法当中想要执着常，但要执着常，切所要执着的法都是无常，所以他苦。所以假如在一个无常法里面要追求常，这个众生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苦，这叫做苦谛啊。那到最后什么？以无常还他无常，不以无常处执着为常，这才叫解脱。是，所以我后来常乐我净，涅槃经的常乐我净的那个常是什么？即净即灭的常，不是实有常法。我也不是真实我，是那个极尽意的那个我，所以乐我尽，常乐我尽，都是从什么？从空性意去论常乐我尽的。那众生是让执着在一个不尽处执着尽，在无我处执着我，这种众生的常乐我尽是颠倒处，所以诸法本无常，所以他在这个执着里面，因为无常法不能，又有一种坚持常法的习性，但面对无常法，所以无常让众生苦。否则无常法会不会苦？无常法就是无常法，桌子含不含苦？桌子它也无常，一切法都无常，只是众生在无常法里面起颠倒，所以无常故苦。否则无常不会苦，无常不会苦啊。无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法性的意义而已，它没有什么苦，是众生起颠倒才会在无常处生苦。那如果了解得到无常法，体会无常的人是离已清净啊，不会苦的。好，我们接着来看啊，故事苦若苦有定性，何故从其生？是故无有极，以破空义故啊。若苦有定性，则不应更生啊，因为他已经有苦，先已有故，若而则则无极地，以坏空义故啊。怎么讲？如果苦有定性，苦就找来苦， 那苦有定心的时候，苦不需要因，因为他自己有。如果苦有自信的话，极地就破坏掉了，因为要有极的原因才会有苦。但苦自己已经有自信的话，他自信就自己存在的时候，他不需要原因，不需要原因，极地就没用了。所以你把苦看死的时候，极地破掉，苦地破掉，极地破掉，那苦只要中间有任何一法被定下来，四地就坏了。不要执着了，只要你苦地一定，极地没有，极地没有，道地就坏了，灭地也坏了，因为没什么好灭的。所以一环扣一环，很多环都崩坏掉，就都崩坏掉，那意义都找不出来。好，所以你看呢，我们要讲说我们要断苦，在一教经里面，苦地真实苦，你知道现在知道苦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之前不谈吗？我们众生比较容易看到的是苦苦跟坏苦，但我们不容易看到行苦里面的那个行苦，这个苦才苦。所以像我们在苦了，如果你知，我们一般来讲苦，现在修行人一般世间人都是觉得好苦，都是那个苦苦。但这个苦苦能代表一切苦吗？不是，它是苦的枝末。所以它能苦苦能不能代表苦地？不是，是那个本身这份颠倒的那一个苦啊，五蕴行苦才是最根源苦。好，所以这样的苦是真正的苦地。所以你从这个苦地，你从这个道理知道说一切皆苦，一切皆苦。那你也知道这个苦是从哪个意义上来讲？你看，你也讲说众生，我们现在修行人到最后就是，他会不会在世间把生另外一个一丝毫的羡慕？不会，如果你了解苦地的话，没有一丝毫羡慕，因为世间皆苦，无常故苦，所以没有在世间里面任另外生希望心。你注意看啊，我这个道理，你要假如果你用心会通的话，你看，我们不是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不是？这是三法印，对不对？三法印后来会衍生，其实它就三三昧嘛，就是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诸法相。所以当我们了解一切无常，苦无常，我们也会产生空无相无愿，无愿心会出来，没有希求心，不是死了哦，不是那个哀莫大于心死的那个啊，就没有愿，不是，是那个不当的愿求心无愿。你知道啊，我们为什么会热闹？因为有愿求心。当你这个愿求的心没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好像得甘露清凉，一切热闹，因为对它生意义，产生价值，产生贪求怨恨，然后心一起来开始追逐，就热闹。可是你发觉它的意义是如此，所以说火焰化红莲呢，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讲说，这个有佛法的加持，其实最重要是那一份颠倒心突然止息下来，再热的东西都变清凉。所以你看什么叫苦？这个苦，你以我们一般的层次在想说，离苦得乐，其实层等级都很低啊。因为你离的苦都还在世间苦乐相对的苦，你没有看到那个真实苦。真实苦是一切还一切造作出皆苦。哦，他。所以到最后他要断什么苦？他要不要断外面的苦？要，但绝对重点不是在断外面的苦苦而已，他到最后会以断苦苦坏苦，到最后重点苦在哪？辛苦。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直在着意外头，这是等而下之的人。真正修行他并不是已经慢慢不在乎外在的苦，所以他其实他不是刻意去苦行了，即使修行不是刻意苦行了，只是他不重点不在那里，所以别人会以为苦行，他不是，他在 啊，这个要坚韧磨练哈、啊，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这个苦，不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苦心。所以对他来讲不是重点，其他外面他不是急着一味的要舍外面苦，因为他知道那个都是枝末，而是那一个颠倒苦是他的重点。而什么叫颠倒？了解这个道理，不能了解的是苦，了解的是乐，所以对苦乐的看法层次就开始不一样了。当我们层次比较低，也就是在世间苦乐为你在乎处，修道人到最后所谈的苦乐是解脱处的，他的苦，所以他讲说，你就算你得乐，我也说你苦。那等级不一样，我不会在世间里面乐住生心目之心啊，因为苦啊。你再乐也是苦，因为那是苦。哎，很有意思。所以说，看的佛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升起来的那个定位跟那个修行，就开始不一样了。哎，真的是不一样。好，好，我们看，若苦有定性者，这不应根生，先已有故；若而者，则无极地，以坏空以故啊！啊，故此啊，若就是说，因为你若无极地啊，因为则无极地啊，因为无极地，因为你坏这个空义啊，因为如果它已经有了，有的话，有了就不应该有啊，啊，已经有了嘛，啊，所以说你若若而者，则无极地。啊，如果无极地的话，那无极地的问题也出来了啊。故是，若苦若有定性，则不应有灭；如着定性故，则破于灭地。啊，你就破灭地。如果因为如果有自信，有自信就不会灭。苦若有定性者，则不应灭。何以故？性则无灭故。所以灭地也被你破了啊，这个。苦若有定性，则无修道；若道可修行，则无有定性。因为道如果可修，表示有生灭可做；如果道已经有的话，怎么修？修也修不来，是不是？好，法若有法若定有，则无有修道。何以故？若法实者，则是常；常则不可争议。若道可修，道则无有定性。好，所以我们要讲定法非法，不是这样吗？所以道的案例，什么叫修道？什么叫道地？所以这个道地是不是也要所有的苦集灭道是地？为什么称为叫地？是不是要从缘起角度看？否则你说你懂是地苦集灭道，你是不是真懂？不是真懂。四谛必须从这样的缘起道里面才有四谛的道理可谈，所以四谛变成你会觉得说，我是想说为什么会对四谛产生坚固不移的那个信心，是因为道理如此啊。啊，包括我不是讲说修法华三昧忏仪有这么功德，干五念有啊，因为它是灭道一定有的啊，因为他修忏的根源是在那里，所以他得的果可以通这里。你就想说，你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你深信有这个功德，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你现在怀疑嘛？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往生极乐的人修老半天，只是他也可以跟他讲啊，要好好念佛啊，然后自己念佛啊，他到底有啊无啊呢？嘿，你才跟人家讲了，可是你自己内心是不是有疑惑啊？也还是卖供呀，大概嘛有，有啊，怎么会没有？哎，你不信啊？有啊，当然有啊。哎，你看你在对你可爱世间事那种专注，和你念我的专注是不是不一样？那你就知道了吧？好，你就知道显然有不同啊。对世间挂碍事你就很在乎，对佛法念佛啊，我说我们现在念佛阿弥陀阿弥陀，旁边有人走过你会不会看？会啊。可是如果在数钱呢？不会啊 那如果是钻石更不会啊，如果那个很小颗会掉了就掉掉走了，那个你会说哦，一定要用那个绒布用着，因为免得它会弹，要围高一点，不然咚掉开了一颗就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了哈。那就比钞票更严重了，这时候你就一颗一颗，而且用那个钳子，这时候就是拿钻石一心不乱。你看马上就一看就看出来，看他那个拿钻石流口水的样子就知道说是哎呀有功夫没功夫看就出来了。那当然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当然这东西还有很多等次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若佛法真价值你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四谛的道理会产生，所以佛法的信心，我们之前谈阿含经的时候不是谈吗，对三宝，因为了解四谛，所以深信三宝。三宝跟四谛的信受，你看实德能，一定是四谛啊。所以如果纯粹只是靠表象去了解佛的功德，你不容易从自内心里面说，你其实如果不了解四谛，你真能知道佛的功德吗？你只能，你到最后你认知的佛可能只是一个做高了的安尼，你不容易看到佛的真正解脱清净的功德，因为你不了解四谛，所以你不容易真正顶受到佛的真功德。所以从实际上到灭，因为你从苦集灭道，因为你了解苦集，所以你知道灭的重要，灭的价值，灭的意义，所以你会知道说圣则正灭的价值，所以你会对这一个圣则的实质功德你会生欢喜，哎呀真清净，对不对？这个灭的价值你就出来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若无护持，若无有苦地即无极灭地，所可灭苦道尽为何所致啊？换句话就是说，另外从一个角度，若没有苦地，也没有极地，也没有灭地，那你所可灭苦道这个灭道地啊，那你到底要做什么了？苦集都不能断，灭也找不到啊，你一直修什么？是不是？你说看起来这个好像道理很容易懂啊。但我们现在就在落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好，我常问说，念佛能不能往生？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真的吗？谁跟你讲念佛可以往生？都是别人说的。因为你修道一定有所方法，所以念佛是不是道地的一种？但念佛为什么往生？往生是不是方便来讲是不是灭？是不是？那为什么念佛可以证佛境界到佛果？那就一定道地的念佛方法一定有面对苦集，对不对？那请问你念佛的时候什么方法可以面对苦集？什么样的念佛方式可以让你去啊知苦断集，这时候才能证灭？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你会知道说念佛为什么，你会想我只要这样修，而且我还知道要怎么念，那我在念的过程里面因为哪些因缘出来表示我念佛慢慢得力，身心慢慢清净，会有哪些因缘？因为这样的因会有这样的果，当我到哪些境界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净土因缘慢慢成熟，还不模糊啊，是不是？所以也不会动摇。像现在有人一直在毁谤念佛，呵呵，你不会动摇，因为你在了解念佛都是用苦集灭道在理解的啊。那不过这个不是一般初学容易体会的哈。但如果了解的人，他本身在这个法门的信受上是不是更强？所以你修道去哪里？我念佛到底是要去哪里？ 我你知道你要到佛国，但问题你念佛的苦集是什么相关？你因为你要怎么样？你要断苦集呀、啊。但明明你的道地是跟苦集分开的啊。所以初学者他有这份因缘，隐藏了一些得度因缘。但如果老学者不但能建立得度因缘，而且实际上已经在积极这个得度的条件，却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讲说念佛也念得要清清楚楚，我现在这个法门从不动摇，为什么？因为它是四谛，我这样的念必须要这样念，这样念它就会有这样的果，所以你看不容易啊。我们很少用，我们到现在很少人用四谛去解释念佛法门嘛，大概通一下可以，但实际上了然于心的就是这样的念佛为什么有断苦集的作用？为什么念佛一句能灭八十一劫生死受罪？这不是光只是信仰，这是道理，的确可以灭八十一劫生死受罪，这是道理。所以你看深信的，所以能念回去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有空没空就偷念一句，就不会说念佛很苦，就变成给这样谈了。这时候就开始有那个贪功德的欢喜心就散发溢出来，有空就念，而且念得很欢喜啊，难得有机会马上起正念，马上就安住于这个念佛念，因为啊处处感应，而且是当体感应。那个从一现前一念心转你的心感应净土因缘，是念念当下感应，你就很欢喜啊！你用欢喜心念，那些干枯贼寡还得不干啊？很勉强的念啊，没有，意义不大。一欢喜的时候，容易整个放开来，跟心跟法容易合。哎，那为什么这样？这也是因为你从你正见产生的正信，从你正信当中重生的那种什么，那种念佛一心不乱，你知道吧？我们谈过了，一心不乱不是定功的一心不乱而已，是内心信心不动摇的一心不乱，这一点先做到。好，接着我们来看哈，诸法若先以定有信，则无苦集灭谛。今灭苦道，尽为智和灭苦处啊！因为它没有意义啊，因为苦都永远是苦，怎么灭？复至，若苦定有性，先来所不见，于今云何见？其性不异故啊！若先凡夫时不见，不能见苦性，今亦不应见，何以故？不见性定故啊！就是说，我们本来有苦，我们的苦有时候是无常的嘛，有这个苦，有那个苦。那如果苦有定性就很常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之前没那个苦，后来有爱别离苦，有厌憎会苦？哎，之前没有，如果这个苦本来没有，就表示这个苦虽有但有见不到的这种特性，那见不到的特性是它的性的话，就是永远都见不到，这才叫性哦，性就是不变哦。如果之前我看不到，之后也要看不到；之前我感受不到苦，之后也要感受不到苦。为什么这个苦的自信叫做看不到？因为谁叫你说他有自信？有自信的话，就是之前看不到，后头要看不到；之前看不到，后来看得到，表示他有变动性，变动性就不叫自信，是不是？好，这个道理啊。那。今亦不应见啊，何以故？不见性定故啊，它的特质，因为你把它定为自性呢、啊。好、哦，复次，若见苦不然啊，断集即正灭，修道即四果，是亦皆不然啊。如果苦无自性，苦有自性会出问题，那即灭道有自性都会道理。好，那我们现在看呢、啊。如果这个知见有了，那我们就进一步来探讨什么叫集，什么叫灭，什么叫道。灭有没有自信？对，那请问什么叫涅槃？ 有没有一个涅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有没有一个涅槃法当在那里？没有。那请问有没有定法让你修？没有。那没有定法，那为什么要一门深入？那就是以一个方便，依你现在的因缘，为了成就你安住不散乱的意义，以让你因为在一个道理上容易成就，依你现在的颠倒，依你现在的条件，我告诉你应该这样修。那所以当你的因缘在变的时候，教学法是不是也在动？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门深入，是因为避免你一修二门散乱。啊，其实我一门深入是不是多当中的方便一，一当中是不是有多？有啊。好念佛啊，啊，怎么念？阿弥陀佛，那已经四门了，四个字了，阿弥陀佛，对不对？哎呀，嘴巴动哦，嗯，对不对？那为了嘴巴动还要吃饭，不然动不了哦。所以还要吃修吃饭门，那为了要有体力还要睡觉，睡觉门顺便修，不然没办法念。想来想去，光一门深入就好多门。所以我们要讲一门深入，我们是不是知道它的意义？知道，但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不会想，不会执着说只有一个法。所以很不是之前讲的，有人讲说免听那么多啦，啊。哎，最近包括现在还是有人问啊，就是说，不要去听呐、啊，不要听那么多，你们就好好念佛就可以往生的，这就似是而非啊。如果都不要听，连你这句话都不要听啊，那你应该讲说什么都不要听，我的话要听啊，这样还可以，这比较符合逻辑嘛，对不对？你要什么不要听，连你的话我就不要听了啊。那你又要我听，那其他不要听，那为什么这样？如果你的听，你的话对我帮助、啊、同样类型的话对我帮助，我当然要听啊。所以经常就弄一些似是而非藏人文法，这都是不是从一个政见里面衍生出来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杂听当然我知道你的用意啊，但你像以偏概全，用自信见的角度讲都不要听，这就违反缘起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的学佛里面，很多观念其实都不是用词正确，或是某个意义正确，但不是真正的正见，夹杂了好多对对错错的合在一块。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的话，他人家跟他讲说不要杂修，我们会不会生气？不会，我知道你在告诉我它的价值在哪里，但我有没有杂修？感觉真的有杂修现象，所以我感谢你的提醒。但他只是一个笼统说不要杂修，但我知道我现在修看似杂，其实是因缘在聚合，我能感谢他对我的提醒，但我不会动摇。是，就是这样啊，那也不会在那里起心动念，经常哎一下这样说要多闻啊，要闻思修，一个跟我讲不要听啊，那种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不要听，嗯，啊，这个就是经常人家怎么讲，那个绕来绕去，绕来去，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一个正见在哈。好，我们看呢、啊，所以你看呢、啊，苦地是如此，极地是如此，灭地是如此，道地是如此。所以我们面见到一个道法的一个成就的时候，它是不是带原生？没错、啊，道的成就。所以这里面产生在过去大德里面讲说，四谛有什么？啊，这个有无作四谛，有无量四谛，对不对？开始四谛道理也在生，也在变，不同的意义里面，四谛的内涵也在活动着。为什么？没错啊，因为苦集灭道无自性故啊。随不同的意义所建立的苦集灭道的意义，是不是也可以开展真变化？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四谛的谛的道理，是不是？啊。好，我们看到这里面，若苦地性先不见者，后亦不应见，如是亦不应有断集正灭修道。何以故？是即先来不断，今亦不应断，性不可断故啊！啊，如果集本身已经这个因老刚开始没断，那如果他是有自信的话，你就不用断集。为什么？集就有自信了 啊 经不应断，为啥？性不可断故。所以都是你自相矛盾，你要执着它有。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讲说我们能不能讲一切法的有，有，但我们在讲一切法的有都是什么？一个法的有，我们都是从相异性，我们从绝不是从第一义谛里面说法有，是不是？我们一定是这样谈的。所以你看，当我从缘起的角度在定位世间法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坚固的系缚心在里面？就没有了，因为我从缘起义在说一切定位，这个定位是从缘起，所以就没有用一个单一自信的法在绑着它。所以一个人能广分别一切法，是不是保持着融通自在？因为我从来就认为他无自信，是不是？这个时候此人定依你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为之说法的自在，是不是从这里出来？啊，不然若想去掉，你现在碰到一个应该笑，煞笑不出来。因为你刚骂完，他会回头，他啊，这个很可爱，他这个鬼面都安呢。好，人家镜子不是啊，镜子哭的人他就现哭，笑的就现笑。像我们现在刚哭完要笑很困难啊，因为转不过来，因为哭因缘定在那里，要笑的因缘生不来，哎，不自在。好，是即性，你不能断，因为它已经性不可断故啊。灭先来不正，今亦不应正。先来不正故啊，一开始不正，不正是它的自性，所以未来还是不正啊。道先来不修，今亦不应修。先不修故，不修是它的自性的话，到后头再怎么修也叫不修，是是故四圣谛见。断啊，见断正修四种行，皆不应有。四种行无故，四道果亦无。所以变成倒过来，你批评我的，我千万全部包一包送给你，送回去，都是你的过失。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这个一个原则。假如我们文华现在讲完，是我讲。如果大家有兴趣、有心的话，应该要讲说：若无苦集灭道。那这个苦集灭道是什么意思？你应该去思维啊，你把它当作一个，因为我要修苦集灭道啊。但心经告诉我说，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既无苦集灭道，又如何说苦集灭道？那这个就是你的课题，你要把它解决。你与其杂学那么多，不如就针对这个疑惑，从头追到底，开悟还它快。开悟，我们带着一种想要了解真道理的心来学修道更快了，而不是被动式的一直在听，不是这样，而是你的确有一个目标在学，这个时候就快多了，而且有兴趣，一听你很欢喜。所以有的人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很比如说我们现在你迷路很久，你流浪在外地很久，你很想回故乡，现在有人跟他好，我告诉你，你家在哪里？你干嘛天天困你？不会呀、啊，你怎么会听到睡着？除非你不想回家，你会讲一直听，你会很谨慎的。哎，你怎么又跑回来？啊，像你如果咋，像我们以前在听法，听一听，听一听，我们就在等答案。所以我们都很会聚精会神。啊，结果讲讲就走到别的地方，然后没关系，因为他说法需要绕半天，这一堂课讲完了还没抓到重点，下一节再来啊。因为有时候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会讲，就变成他因为本身还没掌握核心的时候就讲一直没办法踏到核心，所以有的人就一直等了半天也踏不进去。但为什么他会等？因为他已经你绕了周边他已经想过，因为他跟你一样迷惑。但所以有人讲的，其实听的人早就听过了，但核心的解决没有。但因为你很想解决，所以说你会发觉他讲到哪里，你大概心路历程会跟他一样，然后你会想说关键处我迷惑在这里，他怎么解？结果原来他跟你一样迷惑，所以他也只能在那里绕，快进门了又绕出去，导致就是啥、啊，三过其门啊，就是这个像大禹治水一样，呵呵，都不会入门的，反正过去就出去，过了门不会入的。 那你会很清楚，你会想要知道，所以你心不会，你在文法上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要理解它，所以那个文法的牵扯会是很紧密的，因为你不杂修，因为你不会觉得说啊，听懂有空我们再听录音带，听不懂下次再听啊，所以我们的录音带 MP3 很多就是没有，很少再重新听，倒是，好，如果以前没有 MP3， 这次听完下次就没的时候。你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也会放个录音，为什么更觉心安？因为放个录音以后，我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听，因为假如我听不懂，下次还可以拿回来听。过去大德不是啊，过去大德听完没了，没了就没了，下次可能人就死了，所以必须要会聚精会神，要知道把它弄懂。有时候就有这个意义，就是很明显的求道，想要心开意解的那个意念会很强啊。那这个心情我们有没有？我老实讲，我自己过去是会有这样的心情，很想，就是大，我们不敢说我们懂很多，但就是那一个文法的那个要抓重点啊。包括我们在看经典，有时候看的都会不大想休息，就是说，因为好像这一段经文快讲到我重要的关键处，所以我一直看，因为法，因为有时候很多啊，这时候虽有说到，但不应你的机，你就会一直想要在这部经看那么一次，这部论上那么一次看完，以便于让你的内心的疑惑赶快解开，就有这一份很强的心会出来。好，我们看啊，这个如果四谛有这种现象的话，四种行无的四道果亦无可以故。四道果性啊，先来不可得，诸法性落定，今云何可得啊？一样的道理啊。好，诸法若有定性，四沙门果先来未得，今云何可得？若可得则性则无定啊。所以你看，都用同样的原则在看。那这个道理如果懂了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来这里抉择啊，就是什么叫果？是不是有一个定果在那里？所以我不是讲说所谓果有没有一法让你得，不是，心经就跟你讲无智亦无得，所以以 无所得法才得，金刚经来讲，如果要说有所证得佛，燃灯佛不会为我受记，所以果是从哪里？从极灭意来论不同果，对诸法的极灭意来论，不是有另外一个果让你得，是以世间法救你以极灭处来论你得果，是世间安利，不是有一个果让你得，不是，反而是从一个颠倒性的舍离来论你得什么果位，而不是以有所得而论你得果位，是不是？这很重要。所以有人说，若说我有正果啊，有的人说他正果了，对不对？那就不知道什么果了，啊，因为他有所证呢，不是，是有所极灭，方便说证，实无可证，所以凡在证处认为实有可证，一定是颠倒。要么你方便说，要你内心生实可得，一定是颠倒。因为法性不是如此啊，中论就已经讲很清楚，所以。中论它帮助我们守护我们的很多颠倒，你知道？假如你把中论弄懂了，你如果经常反复把这个知见弄熟的话，那个抉择智慧升起来，你在很多的修行怎么样安定安立你那个修行的意义，你就会减少很多的颠倒。你说，你不要轻看它，因为我们现前很多人的修行是怎么样？从一开始的颠倒，往会的很多岁月都是错的。方向错误，徒劳无功啊！所以一个观念的错误会让你这一生的努力是空白的啊。好啊，这个就是说，性无定，所以没有啊。护持若无有四果，则无德相者，以无四无八圣故，则无有生宝啊。这个都陆续一个因因果果开始的，因为。你要讲说有没有四谛，四谛是圣者生出啊， 那如果四果没有四果相，四果相跟四果是一起的啊，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因缘的啊，有四果有四果相。那四果从哪里来？有四圣谛，四圣谛从哪里？从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又破坏的话，四圣谛没有，四圣谛没有死，怎么样？果生宝没有，生宝没有的话，从此其他因缘法宝什么也都没了，因为四圣谛也被你破了，所以三宝全坏。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是弘扬佛法，嗯，很难说有的人是在破坏佛法的。你是感性上弘扬佛法，实质上是破坏佛法，但有时候是感性上是弘扬佛法，实质上也接引一些能因你这个相似佛法得利益者。但如果对某些因缘具足的，你可能不是接引他哦，你可能是把他弄迷糊的哦。为什么？你不如法。所以弘扬佛法不是发个愿就可以的，因为发这个愿就要配合你的心，要建立你的正见，否则的话你弘的是相似法。是不是？我们把苦集灭道都讲死了，所以苦集灭道的真意都被你的苦集灭道给模糊了，是不是？当我们要往生的时候，我们把往生讲得非常信受不疑，但你的往生却可能让很多人因此因缘不具足。我不是讲吗？本来往生要假设往生要具足十种因缘，但我跟你讲说不用，都不用，只要一种就好了。结果你就修修到临终了，说啊怎么没感应？对方讲的啊，拍谁啊？应该高行未跟你讲，你跟他点么赢呀？啊，完了，时间过了，来不及记住啊。所以有时候你开大支票，你相信我，只要这样就可以。结果化解他要重福德因缘具足，结果没有事先跟你讲，时间荒废过了，因缘不具足，结果颠倒。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把很多道理讲得尽其自己用想象的殊胜，把它讲得非常殊胜，表示你对这个法很相应，不是，这叫做愚痴。不要你尽量表达你的内心的诚恳，就叫正见哦。正见是靠智慧，不是靠情感。是，这里面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你认为说我什么都不要，可是我明明看到你的疑惑还在啊，你只是现在因为身心安定，一切都如你的所求，所以你认为说不需要，可是明明你内心对世间挂碍还这么深重啊，到了后头你会不会起执着？会啊。现在你不把这些疑惑荡除，未来一定会现前，但你现在已经被邪知见给挡住了，你也不想去突破它啊，到后头业障现前，你就说你对他太惶恐。我才不怕死，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不怕死的到最后怕死。那我们一开始宁愿怕死，我们怕死的怕得很完整，怕得很坦诚，结果就在怕死当中面对死，就反而会知道怎么处理它，是不是？所以我们从以苦当中慢慢看清楚，在苦的时候有实际的操作经验，这时候反而是一个实际功夫啊，凭空想象了没有？哎，好，四果没有，你看啊，无四沙门果故啊，则无德果，德果相果者啊，无八贤圣故，则无有生宝，而今说八贤圣名为生宝，你要破坏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沙门四果，没有沙门四果乃是无四圣谛，无四圣谛故亦无有法宝，无法宝生宝何有云何有活宝？活是从生宝来的。行四圣谛得涅槃法，好，若无四谛则无法宝，若无二宝云何当有活宝？如以如是因缘说诸法地性，则坏三宝。把那里把它坏掉了啊，所以光靠信心能不能修？不行不行，走不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引导众生的时候，给予自信见是最容易修的。所以如果你要你所推广的事业要很兴盛，尽量开自信见的支票，一定是哇很兴盛的，是不是？ 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顺众生之前，啊，就是说来到这里铁定感应，那就很多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谈中论的不容易听懂，做法会的就比较容易，因为那个念念的就过，啊，有的人要来就有感应，那种更好，钱行来就有感应，那更方便。因为那个反正就是我的功夫我的修行委托别人修了，所以你看啊，在一个佛法要兴的时候，如何将佛法给他庸俗化，顺着众生的妄想分别是最容易感应的，那是不是这样？那其实这里面就产生到我们如何顺应众生，第一个是善巧，一个是灭俗，就出现了灭俗，就是我尽量顺众生习性来接引他。那有的人是善用众生习性，但能接引往佛道，一个是善巧，一个是媚俗，不知道。但应用的都是同样的原则，顺其心，但这个顺心的过程却有接引的意义在。嗯。所以你看呢、啊，问曰：如虽破诸法，好，你虽破诸法，究竟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有。因是道故名为佛、啊、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破，但你不能破什么，你不能破无上正等正觉、啊、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才叫佛、啊哦、所以我们要讲说有没有如来，那没有如来的话，这问题就是说 就我们前面讲到底怎么去定位如来，我们怎么定位无上菩提，这里面都必须前后一贯毫不保留从缘起波折的意气理解的，见如来也必须从见缘起见法见如来，绝不能以世间的什么以音声以色相见如来，必须以智慧见如来。所以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当如是，法则从不改变，是不是？这叫不二法门。好，大约如说则不因菩提而有佛啊，亦复不因佛而有于菩提啊。你说你前面讲，你看他问的说应该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此这才叫佛。答曰：如说则不因菩提而有佛，你刚好相反。如说诸法有定性者，则不因菩提有佛，因佛有菩提，是恶性常定故、啊、你本来说你的看法是想要肯定有菩提因此有佛，但你一旦把它肯定下来，反而无菩提无佛。你用一种凡夫之见来论佛法，结果佛法反而被这个凡夫之见给染污掉了。所以像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梁武帝盖很多庙，有没有功德？没有。好、哦，那要不要盖？盖啊。那问你功德在哪里？相应法的是功德，否则的话，一世间法找不到真功德处，是不是？这个意义就在这里。所以一切法会产生意义从哪里来？从以这个从波折才能相应一切法，一切才叫六度嘛。是不是从这里来看的哈？好，是不是时间到了的？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以众生，
我等以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